赛期旧下属陈伟义主动投案，集核心圈亦唔安全啦。中国火箭失控重返地球，全球抽盲盒。日英首相会面准同盟，赖清德写信俾教宗谈和平。芬兰辟谣话北极军演未被要求对美军手下留情，而靖国神社办活动俾家招紧急刹停。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近日一则落在浙江台州就牵出北京高层人士关系的反腐败新闻引发关注。中共中央纪委网站30号发出公告，浙江省台州市政协前主席陈伟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浙江省纪委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履历显示，陈伟仪是台州本地干部出身，早年在公安系统一路升上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后转战纪检、法改、经合等系统，最后在2017年当选台州市政协主席，成为副厅级要员，被视为地方重量级老台州。外界关注的焦点在于陈伟仪仕途高峰期正正同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视为习心腹的蔡奇在台州主政时重叠。当年蔡奇担任台州市委书记期间，陈伟仪历任市公安局高层、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长等重要职位，被不少观察人士归类为蔡系地方旧下属之一。这次通报特别点出主动投案的字眼，显示在高压持续加码之下，地方官员选择先自首，想被宽大处理，已成为近期纪检宣传的所谓固定手法。在北京内部权力斗争议题升温的背景下，外界难免将这种案件放入习家军蔡奇系整体安全度的框架里面解读。这轮军中清洗有舆论将蔡一起卷入去，说他是设局有部张有合，负责对内镇压，一旦形势逆转，这种角色亦很容易变成众矢之的。有评论一派认为，郁陈伟仪这一批地方旧下属是在度提醒蔡奇，你虽然现在权力第二，但旧账随时可以翻。另一派则觉得这个更似是蔡奇自己配合清洗，将地方老关系处理埋，换取在北京的安全，令习看到他敢打自己人。亦有人将陈这件案和张有合等军头落马放在一起看，认为习现在是哪个资历老，哪个最靠近核心，就先搞哪个。不单止军方，连地方老部下亦难保平安，用来警告整个系统只许效忠，不准自成一派。亦有人说，到底是自首还是被逼自首呢？各自心里有一把尺，或者是蔡奇对自己以前的手下动手，自己人都要定期清洗一批，才可以维持恐惧感。有网友留言说，上有张有合，下有陈伟仪，习这一轮是从军委打到政协，从红二代打到蔡奇旧下属，只剩下还未轮到的人，没有安全的人。人民报发表文章分析，蔡奇的性格被外界广泛描述为心狠手辣、一意孤行，这些特质源于他的文革经历和从政作风。在北京任职期间，他主导的清理低端人口行动堪称典型，被视为对习忠诚的表现。同时蔡奇的大野心体现在他升职速度，从非中央委员直升常委，依赖和习近平20多年的私人情谊，而非纯靠政绩。他善于献媚，如公开称习近平为核心顶梁柱，并在宣传会议上强调学出政治忠诚。不过这种野心和心狠结合，往往转化为 任人唯亲和排除异己的行为。分析认为他的性格中包括念旧但狠辣的元素，类似于历史上的权臣。在高压下，这种性格易放大不满，一旦机会出现，更可能转向反噬。报道指出，历史经验显示，好似蔡奇心狠手辣、大野心的亲信，在集权体系中极易反噬主君。苏联克格勃首脑或明清宦官，往往在关键时刻翻身，因为他们知晓秘密，掌控资源就声无可声了。蔡奇位高权重，就永无取代习近平的可能。这种天花板困境可能激发为自己布局的动机。有自媒体传，蔡奇之子蔡宜津近一年静静进入国家发改委某要害业务部门，负责基建、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位置啱啱踩在国务院系统核心神经上，等于在李强地盘旁边装了个摄影机安插耳目。蔡奇目前仍是最信任的办公厅加书记处总管，负责对内监控、对外安排，手上权力比李强更实。在张友侠被捕之后，多名中国问题学者指出，冇人是安全的，这次不是清理对手，而是清了集身边同胞加世交等级的人，等于话俾全党听，连最亲近的人都能够喐，任何人都不会永远安全。蔡奇同张友侠相比，蔡的反噬风险可能更大，这个不单止源于外界认为的个人野心、性格够狠而对付旧主，更是整个中共政党集权模式的风险体现。所以在经济下，党内不满加剧的目前，习近平对蔡奇的依重，等于将自己绑在同一艘船上，绑得越紧，下沉风险越大，习的中国梦恐怕变成丧权恶梦。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统治下，是不是捉高官越多，反噬作用越大呢？如果你亦有同感，请留言一。另外，我们了解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下自己的健康。我们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只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同好多人发现呢款天然配方真系全方位帮到健康，拣三高代谢补就系拣自然调理，拣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而家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齐将健康同正能量传递落去。近日一则太空科技新闻引发国际关注，国际太空追踪机构发出预警，一枚中国发射任务留下的火箭残骸预计会在今日前后不受控制重返大气层，因为轨道高度和姿态不稳，令专家只能够提供一条横跨多个大陆的宽松预测带。简单来说，就是知道会跌下来，但是就说不准会跌去哪里。这一枚残骸大约十几公尺长，属于高规任务的上级火箭段，燃料早就用完了，现在处在所谓自然衰减阶段， 一边围绕地球，一边被稀薄大气慢慢拖慢，逐步降轨。等高度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在高空剧烈摩擦，大部分结构会直接被烧掉，只剩下一小部分比较坚固的碎片，有机会穿过大气层，跌在海面或者地面。专家亦强调，从统计上来看，人类被太空残骸击中的机会率真是比中奖重要低。不过有人在 Reddit 上发表文章说，1月30日，一枚长30公尺、重11吨的中国失控火箭将落入欧洲领土。在欧美社交平台上，有人很认真贴出预测路径图，标出可能的路线涵盖非洲、南美、亚洲部分地区，亦就是几乎将半个地球都圈在风险带里面。更多人索性用迷因来减低紧张，说这个是中国火箭全球抽盲盒。还有人说自己所在的城市这几日天气不好，算是天然防护罩，完全是一边拍一边玩。亦有科普账号提醒大家，地球表面超过70%都是被海洋覆盖，加上人类活动密度其实有限，真正跌落城市的机会率很低。过去几次中国火箭残骸重返大气层，多数亦是最后跌入海里面，顶多在空中看到一条很壮观的火球轨迹。科学家呼吁大家不用将这一次想象成为灾难电影情节，可以当是一次观察太空垃圾问题的教材。当然，国际对中共太空活动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能不能够有少一些不受控的火箭。2024年，中国发射中国版星链时，长征6号火箭改火箭在约800公里高空解体，产生超过700块可追踪碎片。为了躲避中国火箭解体等事件造成的碎片云， Starlink 必须大量执行主动被碰机会，这个会消耗推进燃料，缩短卫星可用寿命，亦增加操纵和监控成本。现在中国航天太空越来越忙，每当中国火箭出现不受控重返事件，外界就会再问一次，北京愿不愿意将这一套更负责任的做法变成常态。台海方面，一边是台湾总统写信给宗教谈和平，一边是英国和日本首相即将见面。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施纪贤先后访问中国，德国总理默茨亦将在2月底首度造访北京，欧洲国家领袖同习近平会面。30日，赖清德响应教宗世界和平日的文告，特地致信给梵蒂冈，强调一句话：任何想用武力或要挟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都不可能带来真正和平。信里边亦提到，真正长久的稳定要建立在民主、人权和对话之上。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前提下沟通，但不接受用飞机、军舰在屋企门口绕圈。台湾外交学者陈文甲认为，台湾对欧洲多国领袖频繁访华有外交忧虑，希望藉由宗教和价值外交加强台湾道德能见度。外交学者陈奕凡则直言，如果赖清德想利用宗教文告内容呼吁欧洲领袖不要做中共同路人，那不如安排行程亲自出访友邦梵蒂冈，同教宗发表联合声明，更能展现台湾的外交实力。根据日本媒体30日消息，英国首相施纪贤预定1月31日飞到东京，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会面。两人上一次碰面是在去年11月南非 G20， 这次算是续集。外界预计会谈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军事合作。英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未来再进印太巡逻，要不要顺路多些来日本靠港联合演习训练，双方都希望有固定节奏，令中共和俄罗斯看到这个不是一次性的路过，而是常驻存在。 第二是经济安全，叫做不要太依赖中共。半导体关键矿产、电池材料这些关键工业。美国军事网站星期五爆料说，芬兰陆军出面否认了一个在社群上疯传的谣言，内容是在去年一场大型北极联合军事演习中，指挥官曾要求芬兰后备部队放水，不要再在演习里面将美军打得太惨，要求对美军手下留情。谣言是这样传出来的。英国《泰晤士报》前一阵之前写了一篇文章，质疑美军在极地作战能力仲未成熟。文章引述所谓军方消息人士爆料，话在2025年由挪威主导的联合维京北极军事演习当中，美军在寒冷区域对抗里面表现吃力，担心假想敌的芬兰后备军人开足火力，将美军压住嚟打。消息一出，马上被国际媒体和社群账号不断转贴，加上川普最近话要掌控格陵兰，加强北极军力的新闻，相关贴文累积超过300万次观看。不过真正参加那场演习的芬兰部队直接出来泼冷水，芬兰陆军的杰格旅，亦就是专门负责寒冬区域作战的列兵旅，接受战区媒体 The War Zone 查证时公开表示，他们完全不承认有被要求降低对美军压力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扮演假想敌打美军都没有。因为整场演习里面，芬兰和美军其实是同一边作为盟友作战，他们亦牵出另一个重点。军事演习经常被外界误解，芬兰和美方官员都提醒，好像联合维京这种大规模演习，目前是测试在极端环境下的合作、补给和通讯，设计了很多刻意不对称的情景，并不是单纯两军对打，看看边个赢。当然报道亦没有帮美军掩饰，美国陆军自己曾承认在高纬度极寒地区大规模行动对美军来说仲是新课题，从卫星通讯、电池续航到在冰雪地形架炮搬运伤患，都比在一般环境困难好几倍。这个亦是为什么他们要跟挪威、芬兰、加拿大这些天生住在冷冻柜里面的盟友多举行联合训练军事演习。日本知名游戏动漫 IP 比卡超最近又踩到中日历史敏感神经，原定这个星期六在东京靖国神社举办的一场比卡超卡牌体验教室亲子活动引发中国网民不满，最终活动被取消。比卡超公司亦罕见以中日双语公开致歉。根据报道，这一场活动其实不是由比卡超或任天堂官方直接主办，而是由东京千代田区运动员俱乐部等在地团体策划，只在活动资讯被刊登在比卡超官方网站上。其中一个环节是令小朋友体验比卡超卡牌。消息传回中国之后，相关话题很快冲上微博热搜，很多网民留言质疑官方为什么会被与靖国神社有关的活动出现在官方网站。在舆论压力下，比卡超公司发出声明，承认网站容许取得认证的个人刊登活动资讯，但这次活动本来就不适合举办。公司发现问题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删除相关内容，并确认活动取消，强调未来会加强审查和确认流程，避免再出现类似情况。报道亦提到，比卡超不是第一次因靖国神社惹争议。早在2016年 Pokemon Go 刚刚上网时，游戏中的补给站曾设在靖国神社内。2019年他的股东之一 Creatures 公司的部分员工参拜靖国神社。这次亲子活动风波再度凸显日本流行文化 IP 在经营中国和东亚市场时，只要一碰到靖国等历史符号，就很容易拉高为政治和记忆战场。有人强调， 反正国不等于挺中共，不代表就要接受中共借题发挥，拿历史当工具打舆论战。我反而是军国主义和独裁，不是帮其中一个站台。有评论指出，中共无资格绑架受害者，北京一边高调闹政国，一边在国内打压言论，掩盖历史，对其他国家的殖民和侵略亦选择性失明，质疑中共当局，你自己不面对历史，凭什么拿其他人的历史来加分呢？亦有比卡超玩家说，自己不希望每次玩个游戏都被要求表态，要支持哪个政府，反感被卷入中共对外的话语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费选择和表态方式，不用什么都要拉埋政治来代言。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